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云彩飞扬的好朋友平安，我是美珍，欢迎你在这样的夜晚和我一块再一次相聚在空中。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呢，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访谈节目。在每一个礼拜呢，美珍都很期待和你一块来分享一个生命的故事。在过往呢，我们分享了许多生命的故事。不知道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经常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的话，是不是能够从这些故事当中受到鼓励、受到安慰、受到激励呢？美珍在制作这个节目的时候，真的要说，每次听完一个故事，我自己都在其中得到很多很多的帮助。所以呢，我觉得上帝设立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就是要如同天空中的云彩一样，吸引更多的人。但愿有许多在生命中受苦的，或者是在困境当中挣扎的朋友，能够因着听到这些云彩的故事，看见这些云彩的故事，你们的生命被吸引，被引领到父神的面前来，让你们的生命一样可以活出生命的色彩。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美珍再一次为你邀请到一位来宾啊，他们今天是远道而来的来宾哦，从哪里来呢？待会在节目当中会请来宾自己介绍。这位来宾呢是刘金花，他出生在苗栗的铜锣乡。他的故事真的是很曲折，还没有满月，亲生的父母亲就把他送给别人抚养。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算命先生算出来这个女孩子他们将来会克父母，所以呢父母亲就不敢抚养这个孩子，把他送给别人。但是这一条生命的路程呢，走到今天，我想有许多的恩典，他不但没有克这些所谓的亲人，今天在麦克风面前他要成为许多人的祝福。那也很荣幸的就是刘金花今天也带着她的养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在今晚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分享刘金花跟她的母亲他们各自在生命旅程当中的故事。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听一首很好听的诗歌《耶和华是爱》。在歌曲之后，我们就一块来跟今天节目中的来宾见面喽。
受以灵，神为我
这首出自于《我心旋律》第二集的诗歌，就是《耶和华是爱》。歌词说到，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神为我摆设丰盛的恩典，在危难也不改变，在世间主恩与共，他的爱常在我身边，神为我施恩惠，保守勉励，共同度此生。今天在节目一开始选这首歌，真的就是希望今天透过这个故事，我们来看看上帝的爱如何在人的生命中做奇妙的工作。所以节目中一开始，我们要跟今天节目中的主人翁啊，刘金花，金花啊、来谈谈你的故事。金花，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花。
是，那金花今天也带了她的母亲啊，也是养母啊，就是刘妈妈，所以请刘妈妈也跟听众朋友问声好。
好，金钟大家好，我是刘金花的养母陈秀英。
听到刘妈妈的声音，会可能耳尖的听众朋友可以听出来说刘妈妈是原住民。
是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故事的序幕了。请金花来跟我们谈一谈目前你在哪个教会聚会？
我在桃园县平镇崇祯堂聚会。
所以金花是来自桃园哈。
对，
刘妈妈现在在哪个教会聚会？
我现在是在竹东这个祝福福音教会。
是是，刘妈妈信主比金花早哦。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也会请刘妈妈谈谈她个人在信主方面的经历。一开始就要请金花来拉开你的生命故事，带着我们回顾你的整个童年的成长过程。因为节目一开始我做了引言，就是你出生在苗栗县的铜锣乡，还没有满月，亲生父母亲就把你送给刘妈妈来抚养了。当然刘妈妈当时不只是收养金花，也收养另外一个男孩哈。那谈谈这个从小过程跟着养母生活的这段历程，还有你自己也曾经跟着亲生父母亲住在一起过，我想这段故事要请你自己来跟我们说一说。
因为在我有记忆以来哈，就是说我的邻居他们都会告诉我说，哎，你是养子哈，养女。那我就会回家跟我养母问啊，我说我不是你的小孩是不是啊，他就告诉我说对啊，你不是我的孩子。那我亲生的父母亲他们，因为我是全家最小的孩子嘛，所以我的哥哥他们都比我年长很多，他们像放寒假暑假都会到我们家好来看我。其实我亲生父母亲的家离我养父母的家非常近，是同一个村庄。对，那在我的印象中，我养父跟我养母都很疼爱我啦，都很疼我啊。但是因为在他们的婚姻上，就是我养父他就是有外遇嘛哈，然后我印象中在我读小学之前他们就分居了，那到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那我养父母就离婚嘛，那我就是跟着我养父的。嘿，那我跟着我养父的因为我养父是现役军人他就是在嘉义服役，没有办法照顾我哥哥跟我嘛，所以他在我们是住眷村哈。那因为外省人都很会有什么老乡啊，他就把那个我们的房子免费给那个老乡住，然后附带的条件就是照顾我哥哥跟我。那我哥哥他是四年级，我那时候二年级。那这个老乡夫妇他们也是老夫少妻啦，所以这个他太太就很会 就是蛮会就是会欺负我虐待我这样。好，曾经在那个，我就记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他曾经不给我饭吃，三天都没有给我饭吃，然后我实在我下课的时候没有力气走路回家，就躲在一个草丛里面，邻居的阿姨看到我就说，哎，你怎么躲在这里不回家，然后就把我拉起来，拉我起来的时候都快要我都已经站不起来了。那邻居的阿姨带我去他们家吃饭，那吃完饭回去以后啊，那已经吃饱了嘛，那有我那个阿姨住在我家的那个阿姨，她就说，哎，看我嘴巴油油的一定是偷吃过了，她说你要怎么证明我，证明说你没有在别人家吃饭，好，因为她如果我去别人家吃饭就证明她没有给我饭吃嘛，对，所以我就说随便你啊，反正我是说，如果我说是他会打我，他如果我说不是他一样会打我，所以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在别人家吃饭，也许有可能不会被打，就他就说好啊，你说你没有在外面吃饭，那你要怎么证明给我看，他就舀了三碗白饭，然后就要我吃，我一碗只吃了三分之一，我就开始呕吐，因为在别人家已经吃饱了，然后又吃那个白饭很恶心，哇，吐的稀里哗啦的，然后就被他毒打一顿。其实我小的时候受到蛮多的虐待，然后还有蛮多精神上的折磨啊。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因为刚刚在金花在叙述的时候都会听到一阵啜泣啜泣声，其实养母听了也很心疼。那我从你的故事当中也知道，其实你印象中从小养父母的关系就不好，经常吵架，甚至于你曾经目睹养母自杀的那一幕，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过，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我记得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离婚，只是在闹，就常常是吵架就对了。那我就看见我养母拿那个西瓜，就是切西瓜的那个刀子，细细长长的
西瓜刀，
对，然后就往胸口这样子刺下来。我跟我哥哥都跪在地上，然后跟他扯那个刀子，就是不要他。就是亲眼目睹他这样子的动作，然后我们都跪下来，然后抓住他的手跟他抢那个刀子。那我就记得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当天吗我也不记得，反正因为从小就是听到父母亲这样子吵架啊，看到这些就会有恐惧感，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有一天做梦见我妈就是头发长长的，然后就是穿的白衣服，然后就是鬼，然后就一直要掐死我就对了，一直要把我掐死，然后我就一直躲他，然后我就一直喊妈，妈一直喊。好，那我妈妈就把我叫醒了，她说你在干嘛，我就看着我妈妈，就跟她很诚实，因为小孩子嘛，做梦梦到什么就说什么，我就跟她讲，我妈就抱着我一起哭这样子。对
呀，说到这里要请刘妈妈来说一下了啊，因为刘妈妈从这个故事的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知道说你是在一个不快乐的婚姻当中。当时您大概结婚多久时间了？
那个时候，这么多结婚十多年了。
嗯，
为什么我会领养这两个孩子呢？那是因为正好结婚十年都没有生孩子嘛。就是我老公啊经常的讽刺我呀，什么我是公鸡不是母鸡，我就看到人家打肚子啊，我很羡慕的很，我自己心里很难过，我说怎么那么不公平，我为什么我不怀孕，难道我不是女的吗，我这样子这么想。结果那个时候呢，我还没有认到阿华的父母，因为我住在丰原那个时候。结果嘛，我就认识一个台湾人，她的老公也死掉了，正好打肚子，我抱来那个男孩子，正好怀孕了他。那个太太嘛也是蛮苦的，家里很苦很苦。 这个嘛，我的捐粮啊都奉献给他吃了，
就当时的捐粮都给他们吃，
对对对，给他吃了。因为他还有领养，他还领一个女孩子，他的小孩都很大了，到外面去做事了，他就带一个小孩还打肚子，我领养那个男孩，就我一看他蛮可怜的嘛，那个时候的我就单独我一个嘛，我就在饭馆里做事啊，帮忙老百姓做事，我的吃饭嘛就在那个老百姓的馆子里面吃了啦。我自己的生活就很单纯嘛，我说干脆我捐粮就给他好了，就这个样嘛。结果他看我这个人好像是心里很善良哦，他说哎呦，他说哎，我们两个做姐妹好吗？我说好啊，是这样子。结果嘞，我看到怪有剩的那个样子了，他讲过，他自己亲自讲过，他说哎，如果我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不管男女，我要送给人家。哎呦，我心里高兴了一下，哎呦，我说最好我跟他讲是送给我比较好哦，因为我老公哎嫌我是公鸡嘛，既然是公鸡嘛，我就抱人家的孩子嘛，哦，安慰我老公的心嘛，可以抓得住他的心嘛，就是这个样的。哎，这个没多久嘛，哎，还不到半年哦，真的生下来了，生个男孩子。我老公有一个朋友叫黄细球，他们跟他在一起经常打麻将呢。这个黄细球呢，就介绍给我了。他说：“哎呦，刘太，他说那个太太生小孩的嘞。”他说赶快去看一下，我说好啊，我说匆匆忙忙，我们家里也很近，面对面嘛，我就跑到那个太太家里去一看，哎呦，真的小孩生下来了，一看是个男的，找他妈妈都找不到。我听那个老百姓的邻居说，昨天晚上生的孩子今天早上都走了，但是那个老太太都走了，都太重去了。哎呦，我说好奇怪，我说生孩子怎么可以跑呢？就这样，就我想要保回来又不敢，你说不保回来又怎么办？一个小孩在那个被窝里面小小的，我的哭嘛听不出来，那个声音小小的。哎呀，我说老黄啊老黄啊，我说算了，我说我们把他保回去好了，这个小孩吧，我就不管三年二十一，我把他保回去了。哎呀，一抱回去满身都烂烂了，满头都是那个皮呀，脱皮呀，就这个样子。我不管他了，死活也不管他了。老百姓就骂我，他说刘太不能带回去呢，死了你会那个了哈。我说我不管他了，反正他妈妈也不在了，不知道跑哪里去了，这样子。反正以前讲好了嘛，不管哪里都要送给我嘛，就是这个样。我就那个胆量就把这个小孩抱回去了。抱回去嘛，那个时候没有奶粉哦，就那个奶浆啊，我就用那个给他喝，哦，养了差不多三个月，他妈妈就回来了。他妈妈回来嘛，这个小孩子也咬回去了。哇，我实在很难过哦，我说我已经养得这样子了，你还要拿回去，哦，当初你给我讲什么？就这样，那就算了，只有他要钱了，啊，那个太太了。我说好了，我说你要钱你要多少你讲。那个时候600块是很大了，民国五十年嘛，那个小孩是民国五十年生的嘛。好，我就报600块给他，所以捐粮的那个我不算了，就是这样。他拿去了以后我们就报户口，就是这样子。
这个是个男孩对不对？
男孩子保的户口是保个羊子，因为他已经保了户口了嘛，我们也不晓得。就我先生回来就骂了要死，他说这样子已经保了户口，我们怎么保捐粮呢？他这样讲。我说是啊，就是为了这个事情操心哦。那个我们就不管他了，就以后呢就公家分个配房子给我们，配到铜楼了，庙里铜楼。我们就搬到庙里铜楼去了。搬到庙里铜楼以后嘛，南面那个警察都认得我先生啊，因为我先生爱赌鬼啊，最喜欢打麻将了，动不动的找人打麻将。整个警察们到我们家里打麻将，就是这样子把这个小孩啊抱死亡哦，给他抱死亡。给他报死亡的以后又重新再来，好像是刚又再生一样的嘛，就是这样烧了2岁。 结果呢，好，就慢慢养养养养，养到六岁，你跟哥哥差六岁，四岁，
差三岁，
三岁哈。
对，
这个以后呢，他我那个老公说，哎呀，你保错了，保个女孩子多好，这这个样子。他的意思，这样子的话是讲给我听呐、啊，他希望我生呐、啊。我男倒是不希望生嘛，我当然希望啊。结果嘞，正好他还有个干姐姐，帮他通了以后，他有干姐姐，客家人。这专门每天早上给我们挑水，因为我们那里没有水嘛，一定要到下面去挑水。结果嘞，就给我老公讲了啊，他说正好哪里有一个怀孕的，他说哎，他生好几个小孩了哦。他说还有一个嘛，就是好像是软骨啊，就是那个软骨，这整天都背着，我也看过嘛。结果呢，他打肚子，就是打肚子，我这个金花怀孕的他。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那个金花就是生出来之后，也就光刚才我们说，就是因为算命先生说他会克父母，
对，
所以你就很大胆的领养过来了。
对对，因为他爸爸是个算命的嘛。结果呢、哦、我就把这个生了五天了，我把这个小孩就抱回来了。抱回来之后呢，一开始是蛮好的啦。以后呢，我这个老公啊，那当然了，这个男人就是男人嘛，在这个外面嘛，交的是坏朋友啦，就是坏朋友带坏啦，就打麻将啦，什么倒理发店啦，什么这个那个，就变心了。三个月，将近三个月都没有一毛钱给我生活费呢，还好，感谢主。那个时候我自己哈、哦、会做那个，会插那个他们雕刻的那个木头啊，
雕刻的
哎、
哦，
那个铜锣生意不是很流行吗？这些东西，我就做那个东西，做了以后，好，以后这个小孩金花，还有我领养那个男孩子，哎、慢慢长大了，我就。骗他们呢、啊？我是差一个一毛钱，那个是一毛钱也蛮大的嘛。我是差一个一毛钱哦，两个人都拼命哦，拼命的都帮我查，我真的给一毛钱。可是他的钱被他哥哥偷走了，他自己都没弄到钱，对不对？
是。
结果他又是他会哭啊，一哭了我心情也很不好，负担也很重。哎，我说两个小孩又在读书，哦，现在你不寄钱回来。还好啦，那个时候也我也很少什么生病啦、啊、身体还蛮好了那时候。这个慢慢慢慢的这个孩子啊，就说还没懂事以前，那时候刚抱来没有多久养的哦，九个月左右发烧啊啊拉肚啊，只有一个晚上的时间哦，就是变成这样子了，小儿麻痹症了。这个是我们把他送到台北那个中东夫人盖的那个医院嘛，我们把他送到那边，正好我都怀孕了我那个吸毒这个孩子。
后来就是刘妈妈自己怀孕了、哦、
对， 对对，
我想听到往事，可能刘妈妈有一肚子的故事要告诉我们。
我讲不完。
对，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我
想真的是
很想去，
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妈妈虽然是领养这个金花哦，但是非常爱金花。当然因为经济的问题，所以呢就造成金花在身体上也有一些，当时也是小儿麻痹症非常风行的时候。
对，
但是刘妈妈不要难过啊、哦、虽然人会疏忽，上帝的带领没有错误。那我想先停住刘妈妈这边的分享，我们先继续听金花的分享。就刚才说到，其实你的童年并不快乐啊、哦、那但是其实很小的时候你就接触教会了。
对，
那我们谈谈那个过程好不好。
嗯，对，刚才我就是 说到啊、我在小学二年级时候父母就离婚嘛，那时候就是常常就会被寄住在我家这个阿姨打嘛，那她住在我家还有带着她的弟弟，她弟弟读六年级，那常常就是会到班上去欺负我这样子，那我们班上的同学就会，他们都知道我很可怜，这样就会把我藏起来。好，然后我哥哥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阿姨的弟弟，应该是要叫他舅舅啦，可是我们都直接叫他名字阿龙哈，他们都会来打我这样子。那所以他们同学都会把我藏起来。那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 他现在大概还没信主啊。那他的家就是比较富裕，房子很大，然后他就是二楼租给那个外国宣教士。那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听到外国人都很稀奇啊，那又可以认识外国人更好啊，所以他就说哎，到我们家玩，我们家有外国人这样。结果我们就几个同学啊，就偷偷就跑去他们家。那那个外国宣教士他是芬兰的和宣教士哈，一个女的宣教士。那我就很喜欢去啊，然后他对我很好，然后那有的时候我没有去，我同学就跟他说啊，我那同学多可怜又多可怜这样子。那外国宣教士他就很有爱心，那我一去他就给我吃的啊，然后还给我衣服，就是外国的小朋友寄过来的，等于是救济的衣服，然后给我穿啊，还有鞋子。那我就觉得在那里得到温暖跟爱嘛，就很喜欢去教会，好，很喜欢去我同学家，去那个宣教室里面。后来，所以我小时候去的教会是铜锣神召会，嗨，我很喜欢去，几乎每天都跑去敲牧师的门。好，因为乡下教会几乎也是没有什么人呐、啊，人不多，然后年也比较年长，那我就很喜欢去啊。反正教会什么活动，我就一直跑去。那我印象中是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个牧师黄牧师哈，他现在在国外了，他已经退休了。那他就是就带我到那个苗栗神召会受洗。对，
小学四年级，小学四年级就受洗
过了。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到了小学五年级，因为太早熟了，就是因为那因为我这个过程有一年我是回到我亲生父母家住过一年，后来四年级的时候回来。那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跟我哥哥是比较大了嘛，我哥哥已经读国中，那我们是我爸爸替我认了一个干爹住在我家。好，然后那我跟我哥哥基本上我们是两个人自己生活啦。对，那就开始学坏啦，就跟邻居的眷村的孩子都说实在的啦，都蛮皮的哈。那我们就跟两个姐妹混在一起，对，常常就翘课啊，就那时候就离开教会了。
那段过程当中，因为有一段时间就是养父跟养母离婚了，
对，
那养母就是另外结婚，那你就是跟着养父生活。那在跟养父生活的那段过程，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都一直有跟养母保持联络吗？
基本上我是很重感，我非常重感情，我都会去找我养母。对，
是是是。好，那我们接下来谈的就是说，在青少年时候，其实从你的故事当中知道，老师眼中的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啊。那可是你也曾经做过不良少女过啊，这个迷失的过程，是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之下，让你接触到信仰？这么长的一段不幸的过程，从小的一段过程，你谈一谈。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我都离开神，然后也不学好啦，但是我都一直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对，我都跟别人讲我信基督教。好，那到我跟我先生认识以后结婚，那结婚之后，因为我刚刚我妈妈有讲到我患小儿麻痹症嘛哈，那我是有拿拐杖，那我跟我先生他也是一样残障者，但是他不需要拿拐杖这样子那我们认识之后就很快就结婚了嘛。好，那因为他又不用服役啊，所以我们两个年纪很年轻就结婚。那结婚之后怀我儿子，之前我们是给有一个月的时间是给保姆带24小时的，然后假日再带回来。结果那保姆带我儿子去做，去做预防检查的预防注射的时候了，那保姆就那个医生就跟他说：“哎，你这个小孩有。”心脏就用台语讲说心脏破空了哈。那时候那保姆就打电话到公司找我，就跟我讲说：“哎，你的儿子心 心脏破康安那样。那我们年纪那么轻就结婚，我20岁就结婚了，对这些根本都没有，小孩子的教养、养育啊都没有经验。一听到心脏破洞，在我的想象，我们每次画一颗心，那心中间破一个洞，那还能活吗？那我就很紧张，我又打电话给我先生，因为我们是同一家公司，我们就马上请假，然后就带那个孩子回医院，回我出小孩生孩子那个医院检查。那医生说，对啊，他本来就有一出生就有杂音，心杂音，但是有些孩子到在6个月之后，那个心杂音就会没有，就会好了，所以他没有告诉我们。那但是他也介绍我去龙总做更详细的心脏的检查，那时候检查就确定我儿子是心室中隔缺损，好，先天性的疾病啊。当时我觉得，我跟我先生就觉得说，很那种没有办法接受，因为我们虽然说我们给外人的感觉，我们两个还算很健康，好，心理建设的不错，可是毕竟我们生下又一个孩子有心脏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家是在干嘛，怎么所有的不幸的事情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我就很难过，然后保姆也不敢再带我的孩子啦，好，那责任很重啊，我就工作辞掉。那时候我们住新庄，整个生活费啊都很重，那就靠我先生一个人收入嘛，才10000多块，没有很多啊。那我就打电话跟我养母，就我妈妈讲这件事情啊，就一把鼻涕一把泪。那感谢主，那时候我养母她也信主，她那时候刚信主，然后她就跟我说，你搬过来搬过来跟我住啊，我都不收你房租费啊，哈，你们就来这边找个工作，这样就是要减轻我的负担。对啊，那时候我的个性，虽然我很会找我的养母诉苦，可是我不愿意去依赖别人，因为我觉得说我养母她已经改嫁了，好，那她有她的生活空间，那我这样去就寄人篱下，那我不肯。那我先生就说到这个节骨眼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寄人篱下，他说我们只是暂时去住啊，到时候他工作稳定了，熟悉环境，他可以搬，我们可以搬出来，那我们就，所以就在那个76年6月的时候就搬过来跟妈妈住。那一搬过来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讲说，你以前不是很喜欢去教会吗？天天跑教会，你怎么都不去教会了啊？那很快的，那个教会的牧师，好，就是我现在的教会的那个牧师师母就来探访我，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上帝的安排很奇妙，亲生父母亲因为你是一个带着咒诅的孩子，所以他们就不要你，但是刘妈妈用她的双手把你接过来，然后使你能够存活下来，然后在多年之后她又把你带到父神的面前。所以刘妈妈真的是上帝在你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祝福啊。那刚才呢，其实有一段经历，可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金花没有谈到，其实在结婚的第二天你的养父就过世了，那也因为去奔丧这件事情造成了婆婆的不高兴啊，所以你跟婆媳之间也有你的难处。所以刚才你说为什么这么多的难处，可能除了来自孩子，来自经济，还有来自跟婆家的关系，那个压力可能肯定对你们这年轻的一对夫妇造成极大极大的重担。但是我想现在我们再把故事跳到刘妈妈的这个故事上面好了。刘妈妈刚才说后来你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可是这个孩子哦，我们长话短说，就是说这个孩子后来他吸毒了。那你之所以会信主，也是因为这个儿子吸毒的缘故，所以能不能就针对这个部分，你是为什么后来成为一个基督徒的部分，来跟听众朋友分享你自己的信仰历程。
我本来小的时候是基督徒家庭哦，就是嫁给我先生了以后，我就离开上帝了。这个感谢主啦，把我转到桃园总理病症的时候，我就认识这个温牧师。那时候我的小孩已经吸毒2年了，也感谢主啦，我嫁这个老公啊，嘴巴特别多， 没有是什么不是足气的事情。
你说的是第二个先生吗？
对对对、嗯、什么事情家里的事情都喜欢说出去，感谢主了，他打开他的口、哦、正好在工厂他就宣扬这些事情了。我有一个姓范的，他也是基督徒，那个时候我还没信主。这个姓范的吗？他说啊，那刘先生，我这个老公也是姓刘，以前那个老公也是姓刘。这个呢啊，那时候刘先生呢，我到你家里去看一看你太太好了，这个样子。那个时候的我真那个疯子一样，哎，真有崩溃了耶。我说领养的孩子那么乖，自己生的孩子为什么会这个样、哦、我当了那么宝贝怎么会这个样，这样子想嘛。我说我的婚姻也不好啊，孩子也是这个样，我说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呢，就这个样的哟。结果呢感谢主，这个姓范的真的到我们家里来了。我那个时候我真是像个疯子，又喝酒又掉那个香烟哦，在门口的扫地呀、啊。可是我还上班了呢。哎，这个嘞，那个姓范的就问我，他说你是六太吗？我说是啊。嗯，我听你先生说你小孩吸毒是吗？我说是啊。我说你问我这个什么意思呢？我问他，他说我想介绍一个传道人到你家里来。那是我牧师还没有当牧师，他当这个传道人，他就马上的去哦，去温牧师那边哦，把温牧师还有四母都带到我家里来了。我还叼个香烟呢，我还拿香烟给他们抽嘞。这个四母跟牧师说：“哦，谢谢，我们不会抽。”你看，本来是一件小的时候是个基督徒家庭哎。害得这个样子糊里糊涂的什么都不知道了，真的要崩溃那个样子了。结果呢好、哦、那个温牧师嘛都转福音给我听。哇，我也听到啊，我说我们这个三世町哪里有教会啊，我说我们怎么没有看到啊。是啊，我在那住那么多年了，我都没有看过，没看过那个什么教会。结果呢师母说我带你去啦，但是你上班的时候买菜你经过哪边，你今天经过呢，我看到过你呢，他这样讲。哦，这个有一天嘛，大概真正的上帝哦打开我的眼睛了。就我一进去菜市场，诶，我看到这么大个大字，写什么耶稣什么
是解决困难的
主。对对对对，哎呦，我说这是教会吗？我这样子想。因为我也不大认识字，没有读过书嘛，这个我都进去了，正好师母从里面出来。哎呀，但是刘姐妹进来进来，我就拉我到里面。我一到里面呢，哎呦，又不像教会，小小那个房子他们住的嘛，住的一二四楼，从四楼算起来就8000块一个月嘛。结果呢好，就这样子从那个时候开始。哇，就把我带到二楼，那个教会是在二楼。我一看到十字架，哇，我真正的，因为我自己哈、哦、小的时候也是送给人家养，我自己没看过我的父亲，只有看过我母亲，好像是在梦中一样。可是感谢主，我的养父养母不错，也懂得爱。人家的孩子，他们把我自己当着他们自己生的孩子一样。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孩子嘛，我过去以后他们每年都生一个孩子，每年一共生了6个孩子，这个就是这个样。我就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开始祷告，为我这个小孩祷告。我这个小孩是整整多了高中二年级开始就吸毒了啊！我没有什么一分一秒不祷告的，一祷告有的时候我会睡在地上哦，一醒过来就快天亮了呢。我不需要怎么祷告的，有一个晚上嘛，我就怕隔壁会听到我祷告的哭声哦，我就蒙着个被子的哭的祷告，也真正的看到耶稣了。这个看到也没有什么清楚了， 是耶稣吗？人家告诉我他就是耶稣，就是这样。哦，就是慢慢的我不停的去教会，有的时候我会请假不去上班哦，老板扣我的钱，我说没关系，扣我的钱没关系，只要我把我的小孩弄救回来就好了，就这样。这个嘛，我就不停的去聚会，聚会完了我就到看守所去盼望我的孩子。我最感动的就是四母，他不断的陪我到看守所去看我的孩子，可是他不能进去。我最心痛最难过的是在干化验哦，那个时候是冬天哦，下毛毛雨哦，四母就陪我去，这个所谓嘛就不准四母进去哦，四母一直站在门口啊，就咬着牙根在那里发抖啊，看圣经哦。我说哎呦，四母算了，我不要进去了，我说我们回去好了，又那么冷，因为我担心师母会倒下去啊。师母说没关系，你进去你进去没关系。结果呢，我就拜托那个守卫啊，我说守卫啊，我说拜托你好吗，让我师母进来好吗，我说风又那么大，就这个样子。结果呢，我就守卫就叫我，你去看你儿子，你去看你的啦，你不要管那么多事啦，就讲。结果我一进去以后回来，哎，师母就在那个守卫那里坐起来了。哎呀，我说感谢主，我眼泪都哗都下来了，我就抱着师母哭哦，就是这个样子。就慢慢慢慢的，我每一天，反正每一个礼拜天我就到看守所给我小孩转福音。可是带那个阿弥陀佛那个东西，我一看到我实在是头发都毛毛的，我说孩子你为什么带这个东西呢？因为有那个什么阿弥陀佛到那边去啊，我自己摸到哦，在那摸到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在那摸到。这个有一个嘛是惯他们的啦，哎，但是这个太太她说你们一直来看你小孩，你为什么嘀嘀咕咕呢？人家就不会哭，你怎么哭呢？这个样子。世上不知道，人家不知道我的环境是怎么样，尤其是我这个老公也不懂得什么体谅了什么的，什么都不懂，好，就知道什么工作赚钱就好了，因为这没有孩子嘛，根本都不知道什么叫是爱啊，就是这样。
所以后来儿子戒毒了吗？
那这个感谢主，我儿子真的改变好了，也不
信主了吗？
信主了，他爱祷告哦。厌就业不断了，感谢主，真的感谢主。
所以耶稣真的是解决困难的主啊，在主没有难成
的
事。
真的。
谢谢刘妈妈的分享，刘妈妈休息一下，我们继续请金花来分享。就是当刘妈妈后来跟你传福音，鼓励你回到教会。我们知道，其实现在的你哦，也有自己的房子了、哦，在生活上面也经历神很大的恩典。能不能谈谈这个过程当中，你信主又是经历上帝怎么样的改变你的环境？小孩的状况怎么样？
刚刚我妈讲到我弟弟的事情哈，我想说就补充一下，就是因为我妈妈她就是也因为她婚姻的关系给我们这个几个孩子哈，有就因为不同的遭遇啦。好，那我弟弟他从很小的时候就不是很乖哈，蛮皮的，然后到了国中就吸毒。那他在感化院待过，那出来之后，他从感化院出来之后，我们就是牧师有就是推荐好他到晨曦会戒毒中心戒毒过，好，所以他是信主的基督徒，嗨，感谢主。那在这段时间我回到神的教会当中呢，因为从小有经历到神的爱，透过宣教士这样子的爱，那然后再透过这个这一段时间的经历啊哈，困苦，那妈妈又这样子的接纳我哈，那我重新回到神面前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是就是那个浪子 浪子回头的故事的那个浪子一样哈，重新回到父神的怀抱。所以当我牧者带领我一起在祷告的时候，很奇妙的是神让我看见一个光景，就是当初我读国中在混的时候哈，跟两个姐妹哈，一起玩，我们是死党哈。那这两个姐妹，一个姐姐在我信主之前就过世了，好，她的死因就是吸毒。好，那之后的妹妹是跟我同年的，她也死了，她也是因为吸毒。那我就在思想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他们两个，我们三个一起混，然后为什么他们两个都死，而我却没有死？因为耶稣认得我，在我小学二年级就去教会啊，在我四年级的时候就受洗。那所以我就说，那99只羊迷失的那一只，耶稣就去寻找他，他就找到了我。所以那时候刚开始，我面对我儿子说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时候，我真的不能接受这个事实。我觉得我真的那一段时间，我有点好像精神状况不是很好，我常常自己坐着就会哭啊。好，我觉得上天对我太不公平了。若是真的有神的话，真的对我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哈。所以当我再回到神的面前，我祷告说，神让我想到这两个姐妹，我就痛哭流涕在神的面前，我就跟神说，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知道若不是透过我的儿子，在别人看来说是一个祸，而我是因祸得福。如果我没有透过我的儿子，我没有机会，我可能没有这个机会再回转到神的面，神的面前哈。那我儿子的心脏病，目前来说是没有痊愈啦，就是那个洞没有痊愈。但是那时候医生就跟我讲，他有40%的可能痊愈嘛，只有40%。那但是我觉得感谢神，他不是很严重，他也不需要任何的药物治疗，好，他根本都不用，他就是这样一直长大这样子。所以他现在也很优秀啊，也受洗归在主的名下。那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就紧紧一直抓住神了，好，就我那时候就决心我再也不要离开主了。好，那在这过程当中，我先生因为我们都是残障者，都在电子公司上班，然后收入也很微薄。那初期的时候我上大夜班，然后我先生他上白天班，我们两个就是轮流照顾孩子。好，那之后我们觉得这样子太苦了，很累这样子。然后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一直为我们祷告哈，说诶，可不可以我们可以转换个跑道啊这样子。那我先生他就想到说，哎，来去开洗衣店好了。那因为我们想象中的他要开的洗衣店是那种自助式的，就是说啊，我们只要买洗衣机啦，人家投币啊，衣服丢下去洗，然后他们洗好自己就拿回去那一种的。可是当我们真正去了解的时候，我们真的做的洗衣店反而是那种传统式的。好，然后那非常感谢神，那时候做生意的人很容易离开神，因为礼拜天是最好做的时候，虽然洗衣店会有差别，但是神就为我们开路，就是我们做店面是那种传统，就是收客人的衣服啦，但是我们的店面好像又不是很好的地区哈，那神就为我们开了，就是我们都洗外包的，好，去一些汽车保养厂啊，好，收他们师傅，他们衣服很脏嘛，自己洗不干净，然后我们就去收着。哎，那这样子就有假日了。所以从我们开店到目前为止，我们好像没有为了做生意而没有去敬拜神，好，我们都一直持守这个原则。那神也很祝福我们，那我们买房子，对。其实我们两个买房子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两个年纪轻轻的人真的没什么，就是很单纯。我们去办劳工优惠贷款的那个抽签，那时候民国79年、78年的时候啊，那我们就去办。那我先生他很天才，他去 他寄这些资料出去的时候，他还没有收到说我们有没有抽中嘛，哈，他就到处去看房子。我就跟他说，哎呦，我们都还没有确定抽中你就去看房子，你不觉得你很浪费时间吗？他说他寄出去的时候有按手祷告，然后我就说哦这样子，结果真的很感谢神，就是真的抽中了。那我们把这个荣耀归给神。那后来我才听人家讲说你们两个当然一定会抽中，因为你们是残障者啊，有优先权。我说问题是我们那，他说只要我们附上残障手册，那我就说那我更感谢神了，因为我们根本没有附上残障手册，对，因为我们不知道有这一项福利。那我就觉得说在这段过程里面我们很经历到神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我觉得常常想到，如果我今天我先生跟我能够有今天，虽然我们不是大富大贵啊，或是达官显赫什么，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有今天真的都是神的恩典。
是神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啊。所以在刘金花的自传里面，他这样说，他说常常想到这些蒙神恩待的事情，只有心存感恩，期盼我和我家必定侍奉神，因为上帝给他的应许是要赐各样安慰的。这位神在他一切的患难当中，神会安慰他们，会叫他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刘金花跟刘妈妈来到节目当中，真的用你们最真的情感来分享你们所走过的故事。我们真的也相信今天晚上的故事能够祝福许许多多正在收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无论我们在婚姻当中，或者是在我们人生的路程当中发生了一些不在我们意料之内的事情，可是就如同刘妈妈看到教会上面那个标语，耶稣是解决困难的神。好，所以亲爱的朋友，你在困难当中吗？让我们告诉你，让我们用我们的经历来告诉你，耶稣是解决困难的神。如同我们今天所听的诗歌说，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引领，神为我们摆设丰盛的恩典，在危难的时候也不改变。在这世间有主的恩典跟我们同在，他的爱常在我们身边，他为我们施恩惠，保守勉励，让我们与神共度此生。所以成为基督徒真的是很有福的一件事情啊！听众朋友，你羡慕这样的生命吗？我们真的盼望云彩飞扬这个节目今晚所呈现这故事能够再一次的鼓励你的心，更多的向这位父神敞开。如果你曾经是浪子，该回家了。如果你不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有好好认识过这个信仰呢？那么美珍真的盼望今晚的故事能够吸引你，试试看，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这位爱你的主。到今天，这位神他仍然在给我们机会。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准备了一系列的圣经函授课程，盼望能够帮助你透过圣经系列的教导，能够使你更多的认识这个信仰，使你更多的愿意在这样的信仰当中去承受上帝所赐给你的恩典。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在今天节目播完之后呢，要送出五卷的节目卡带啊，是免费的五卷节目卡带，送给五位听众朋友。如果你听过今天的故事，你很想把这故事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又或者是你想要更清楚的再一次把这故事聆听一遍，我们欢迎你尽快的跟我们联络。当然美珍也欢迎听众朋友写信跟我谈心，如果你需要有祷告的事情，需要有个伴陪在你旁边，那么请你不要客气，我们真的很乐意在这样子的事情上用祷告来服侍你。那你可以使用的通讯方式是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台北邮政信箱44-80号。另外你也可以使用传真，传真请你传到27557822 27557822。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提供一个电子邮件的信箱啊，让您如果您使用电脑更快啊，就是 nancy哈 nancy at 小老鼠 vos.org.tw vos.org.tw 这是美珍的邮政信箱啊，所以就是电子邮政信箱，所以请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跟我联络，我们会尽快的跟你保持联系。好，那么今天节目分享到这里呢，已经到尾声了，谢谢金花，
不客气，感谢主。
是，谢谢刘妈妈。
不客气。
是，我们在这里呢，对，一起跟听众朋友说声晚安。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在未来这个礼拜生活中有平安、有恩典、有上帝的同在。
是，
我们就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朋友，你竟在。